感谢主，让我们弟兄姐妹又一起在神面前来学习他的话语。因为是劳动节的缘故，我们很多一些弟兄姐妹和朋友可能出去一些活动，愿神祝福他们。当我们在劳动节的期间，我听一些弟兄姐妹和朋友说，啊，工作中蛮有压力，也有很大的难处。我们今天就想通过一个旧约中一个人物的故事，亚伯拉罕，我们来思想这样一个人，4000年之前的一个人，他怎么到今天被20-30亿人，不仅仅是我们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都尊为父亲，我们基督教更称他叫信心之父，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值得学习的一个模范。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能信主是神的恩典，也是我们借助我们的信心。当然亚伯拉罕在新约不仅给他一个伟大的称呼是信心之父，也给他另一个称号叫上帝的朋友。为什么呢？因为在雅各书2:22-23说，因着亚伯拉罕他相信听了神的话语，把他的独生爱子以撒献给神，他的信心实在是完全彰显出来了。亚伯拉罕不但有好信心，也有个好行动，所以说他因着这个好行动，上帝就大大祝福他，以致借出他的后代，借助我们的耶稣基督来祝福了万国万民。就亚伯拉罕因着信心成为我们的模范，亚伯拉罕因着他的行为使神的救恩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所以就此而言，亚伯拉罕真的值得我们好好的学习。那么作为亚伯拉罕，他有一个好的信心，对神有个信靠，他也有个美好的行为。这是在一个人身上，我们爱神跟爱人是怎么统一起来的呢？一个爱神的人真的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在神的手中，就像亚伯拉罕把他的一个独生爱子交给神一样吗？我们知道我们在座的绝大多数都是做为人父母的，一个人如果自己受些苦，有些怨气，有些难受，但还可以忍受。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孩子，甚至我们平时不是特别溺爱的孩子，我们要帮他，让他多受点苦，我们心里是非常的难受。所以亚伯拉罕把爱子献给上帝，我们想他这中间好大的伤痛。有一位著名的解经家叫斯布珍说，他说亚伯拉罕在献以撒的前一夜，我们不知道他怎么在流泪，怎么在向神祷告，神在安慰他。亚伯拉罕那夜所经历的，可能就像耶稣基督某种程度上有所那种经历。当然我们说我们天父上帝在耶稣基督在克斯马尼园祷告的时候，我们天父上帝那时候的心就像亚伯拉罕的心。那么亚伯拉罕怎么样成为一个信心伟人呢？难道他天生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世家出身吗？其实我们读圣经发现不是。亚伯拉罕是出生在当时的第一世界，按照现在的说法不是纽约至少是波士顿出生的人。因为亚伯拉罕的出生地叫加勒底的乌尔，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南部最南部的地方，是世界公认的是世界文明的最早的城市。那个城市非常繁华，是当时时代文明的中心。当时中国文明跟现在考古发掘对比，中国文明跟它一比就算不得了什么。而且那个城市不仅仅物质上高度繁荣，它也有很多的一些精神活动，特别有些偶像崇拜，他信神，拜月亮神，拜太阳神，那边是非常的盛行。但是我们也知道当时人是怎么生活的呢？当时人的城市就像现在的欧美城市有点接近，他的城市中间就是大寺庙，现在考古发掘了很多大寺庙，很宏伟的寺庙。城市的管理者是教会，是那个寺庙的祭祀，所以当时是以宗教为中心的。亚伯拉罕就生活在一个高度繁荣高度宗教化的一个社会，他为什么最后他离开了原籍 离弃了原来的信仰，以致成为我们信心的伟人，我们基督徒行为的典范呢？这跟 当时的神明信仰有关系。当时在中东的信仰中，当时是多神崇拜，而且这些神呢都是受造的，不是创造天地，是受造的。而且这些神相互有矛盾，有七情六欲，有下凡是私会人间女子，跟中国的传说都很接近。哎，他们这些神一打架，人民间就遭殃，所以人要拼命都拜他，求他不要来祸害我们，我们要多送点礼物给他，把寺庙某个神像画得庄重一点，我们好像就更蒙他祝福。当这个时代就是这样一种信仰，但是当时普遍是一个很宗教很有信仰的社会。亚伯据圣经记载和犹太人的传说，亚伯拉罕在这种背景下，他对当时的信仰他是有所怀疑，怎么这么多的神，而且这些神好像有点不够正常，所以他就对那些神很有意见。神就在那时候说，借助一个异象向他说话，也呼召他离开了迦勒地的吾啊，要他去迦南地，但中间因着老父亲的缘故，先顺着幼发拉底河北上，先到了哈兰，在那里居住了些年。父亲塔拉去世以后，然后神再次呼召他，然后就进入了圣经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到二十五章的一个很长的一个叙述，讲亚伯拉罕的故事，就亚伯拉罕如何跟随神，如何是在神面前看他是为信心的伟人，以致神大大的祝福他献以撒这件事，最后他高寿175岁啊去世。这就是亚伯拉罕一个大起故事。就是亚伯拉罕按照现在的说法，他是社会违反主流社会的，是对传统的宗教信仰他是不屑一顾的，他为什么成了一个另一种现在社会世界主导的三大宗教之父呢？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呢？这我们说跟他的信心有关，但跟他所经历的那位神更有关系，更有关系。亚伯拉罕所经历那神是怎么样的神呢？我们先介绍一下亚伯拉罕他自己在他经历中经历到一个什么样的神，后面我们通过分析亚伯拉罕与神的三个约来具体来讲他所经历到的神是怎么样的神，亚伯拉罕这个神是如何更好的互动的。亚伯拉罕所经历到神，在此时在圣经他把很多亚伯拉罕的经历把它参插到十二章到二十五章，所以我们现在把它稍微把它抽放到一起来。亚伯拉罕所经历的神，亚伯拉罕所经历的神根据圣经十四章记载，就是在那时候亚伯拉罕在99岁被改名之前叫亚伯兰，当时他打败了五国联军，一个国成了一个伟大的军事领袖的时候，神在异象中跟他说，神在异象中祝福他。而且在那个之前，当时有一个君王叫麦西，一个祭祀叫麦基喜德来祝福他。然后亚伯拉罕当时就回答，在这个献祭的过程中，在回答那个索多玛王的时候，他就说，我这次战争的胜利，我所得的财物我都不要，我只要我的侄子和我侄子的财物。他在那里说了一句话，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许了愿，如果神让我赢了，这些荣耀归于神。所以亚伯拉罕在早期的经历中，神其实已经明确向他启示，他所信的神不是月亮神，不是太阳神，是创造月亮星宿，创世纪第一章所显示了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至高的神。感谢主，我们今天 唱的诗歌就是赞美主的创造。亚伯拉罕所经历是这样的神，当他第一次我们想被呼召的时候，神在一种意象中向他显现，不是透过图画，而是真实的向他显现，介绍我是谁，上帝介绍我是谁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是有罪的人，一旦在神的大光中见到我们，不用说，你就自然而然你的双膝就跪在那里，你就知道什么叫真神。我想我们有些弟兄姐妹有很好的祷告经历，就有些感触，他就知道这就真的有位活神 不是在图像中，在那个寺庙中的神，是真正一个伟大天机的主，至高的上帝就站在他的面前，以致他心就被摇动，他就从乌瓦到哈兰，以致中半生一百年飘荡在后半生一百年，75岁离开哈兰，飘荡在迦南地相对荒漠的地方，就是这是第一个他所经历的神。他经历的神第二点呢，就是神说呢，亚伯拉罕有一个很，他一生中他有个很大的追求，从人的角度他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对，一个是信仰，一个就是后代。在那个我们说中国在传统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那个时代一个女人不能生育，你知道那是简直是要命的事，那个时代是很传统的，比我们现在想象更严重，就说这个人是不蒙神祝福的人，在当时的传统上就是的。我们读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上哈拉的祷告，我们就感到那一点。只是你知道亚伯兰和那个撒雷当时为什么心甘情愿出来，一方面他们经历到神的伟大，另一方面神说在12章2节和3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两句话，两段话：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不祝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不但向他介绍什么是真神，还要说呢，你最伤痛的那一面，你的问题，我上帝要帮你解决，不但帮成为大国，而且叫别人得福，而且万族都因你得福。就大国那就人数众多了，那肯定有后代了，不但有后代，而且这后代众多，很有影响力，而且成为世界的领袖性的民族。他的应许当时就这些。如果一个人能够经历到过神，如果神在意象中亲自向他说，我要让你成为世界的领袖，让你这个你的孩子成为领袖，你的孩子所领导的国家世界领袖性的国家，成为全世界的祝福，就像现在美国所处的地位一样，你说亚伯拉罕他要不要听神的话呢？这就是亚伯拉罕他早期所经历的神。在我们后来在12章到23章、25章在这些经历中，我们发觉我们讲亚伯拉罕是信心伟人，是很顺服的，很大有信心，完全谦恭的在神面前嘛。只是你几次是读那一段圣经，你知道亚伯拉罕就是当时的造反派，当时社会是叛逆分子，你要知道这种人是什么样的，大脑是长反骨的。你仔细读圣经，后面我们读15章，是那个我现在就可以拿一小段读给大家听听。当时在15章，神在异象中，这是神在第四次异象中那个亚伯兰在谈话了，说我要祝福你。亚伯兰在那里怎么回答上帝的？主耶和华，我自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我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一粒一线。开玩笑，你还要祝福我吗？他知道神很爱他啊。在那时候你说他感恩吗？他也信靠上帝了，那时候已经得胜了，成为了迦南地的一个重要军事领袖。但是在这时候他还有很大的怨气，你还要给我吗？我够了。他当时是个大富翁嘛，是有影响力的，已经成了一个著名领袖了，但他一个伤痛仍然没解决。你给我干嘛呢？我要钱财干嘛呢？死不能带去，也没有传承人，不是落个笑话吗？他在后来神说然后说我要让你的孩子怎么怎么多，把他领到外边看天上的日月星辰，你的儿女就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亚伯拉罕信了，然后神再说我怎么应允你，我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亚伯拉罕然后就说了一句什么话啊？在15章8节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我刚才我这个心痛解决了，现在就说你说给我，你给我有证据吗？我们现在敢向神说吗？你给我个证据啊。我们常常说这种弟兄姐妹是没有信心的，挑战神的，但是我们亚伯兰当时就这么挑战神，这就是真实的亚伯兰。他问神各种各样的问题，在18章神要灭索多玛的时候，亚伯兰跟神谈了3-4次，说你上帝这么公义，如果那个城市有几个好人， 有五十个到十个，如果有几个好人，你火把他灭了，你这个上帝不公不义啊！所以我们的神是不怕大家挑战的神，这是亚伯兰经历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思考。所以我们读圣经要真的要用自己的生命来体会，神都一一回答他的问题，神也把解决他人生中各种苦难。我想在座诸位就更清楚了，就亚神是愿意回答我们呼求的神，神更是愿意帮助我们解决各种自己绝对无法解决的难题，我们的羞辱，我们无法向别人说的话，神都知道。就像我们刚才圣洁弟兄祷告的很好，神是全知全能，我们的心肠在他面前一件件都不能隐藏。所以我们要大胆地向神呼求，看神有没有回答我们。亚伯拉罕就经历了神的回答，所以他知道这个天地的主，至高的上帝就是他的主。而且我们的上帝不单单知道我们的需要，不单单说他是伟大的上帝，不单单帮助我们，他还以平等的心看待我们。在十八章，神跟亚伯兰为什么要告诉亚伯，当时叫亚伯拉罕呢？他本来去灭索多玛，故意途经曼利，就是那他那亚伯兰罕所住的地方，而且吃了东西要走了之前他又说了，我还有点事要说一下。神自己介绍自己怎么说的啊，在十八节十七节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住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要因他得福。我做事不能瞒住亚伯拉罕，在古代主人跟仆人他随便命令的，不需要解释的，不需要商量的。但是我们的上帝愿意把他的奥秘，他所行的审判告诉亚伯拉罕。按照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说的，我把你们当作朋友，我把我的心里话告诉你。所以神不仅仅是伟大，不仅仅有能力，不仅仅解决我们的需要，成为我们的保障，成为我们的领袖君王，他也以平等的心看我们为在座为朋友。这是在创世纪，在四千多年前，在奴隶制盛行的所谓的黑暗的时代，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向亚伯拉罕来启示他自己。所以我们想，亚伯拉罕他能这么走这条道路，是他到底有多伟大呢？还是神有多帮助他呢？下面我们就通过三个故事来讲亚伯拉罕的事例。我们先读一段经文，读十五章一到二十一节，来，我们一起读。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自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迦勒底的吾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总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有只鸟下来落在那死畜的身上，亚伯兰就不他后悔了。 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地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积聚别人的祭，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际，就是基尼人、基喜尼人、贾姆利人、后人、比尼喜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加拉恩人、哥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今天因为是主要是故事，所以我们讲的稍微快一点啊。就是神是在发生了11章到14章之间的故事，已经向亚伯拉罕三次在异象中向他说话了，介绍了他自己，也应许他要得后裔成为大国，他要成为万族的祝福，而且让他在当时拯救他老婆脱离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国家埃及法老的手，让他在他自己率人率四个王战败了当时一个很凶的那个巴比伦地带来的四王。他在那里经历了与神有很多的经历，那时候都是我们刚才说都是神在向他显示自己，都是神在帮助他。而且亚伯兰在当时常常闹臭话，他把他老婆当作挡箭牌，落入了法老之手。按照圣经的记载，现在一般专家研究说可能法老占用了他老婆，他因着这个丑事他得了很多的财富，神亲自接打法老王才让他老婆逃出来，但是后来他顺服了很多，他就带着他的317个壮丁，他家里的奴隶和一些他的朋友四个朋友打败了当时那个巴比伦的王。所以他是在他也信神了，信神以后他经历了挫折，也经历了神很多的祝福。在这时候神再一次主动，这亚伯兰信神，我们告诉都是神主动啊。这事以后就发生这一系列的事，特别当时打败了当时最强大的那个一些君王。回来以后神在异象中向他说话，异象就是神在那里向他说话，在异象中说话是清清楚楚的，就像我现在跟诸位讲话一样。在那时候神怎么说的，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们罪人一见到神是很胆战心惊的，特别我们没有很好的信仰基础，不知道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罪的那个时代，我们想他是很大的恐惧战惊的。神先安慰他不要惧怕，就像耶稣基督死而复活见门徒说愿你们平安是一样的意思。然后在这里他继续介绍他，我是你的盾牌，是你的保护者，我还要重重赏你，我过往我赏弃你，我现在还要更多更大的赏你。然后我们刚才说了，耶和华在这亚伯兰在这时候就发脾气发飙了，对，我刚才已经介绍说你说这些是没有意义的，我没有孩子呀。然后在四节说，亚伯兰又有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成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就吹你自己的。而且按照圣经2章24节说，夫妇是一体，亚伯兰所生的就亚伯兰跟撒来所生的才是他的神所应许的后代。我提前把这个谜底揭开，其实神在那里讲得很清楚，因为我们有圣经，我想亚伯兰当时也大概也清楚，因为神很多的话都告诉过他，但是后来他犯了错误啊，我们就是后话。神在这里说，哎，告诉他你本身有后代，然后有 数算像数算天空，说这些你的后裔这么多，就是你和撒来，后来叫撒拉的后代，就是如此众多，你的子孙后代就如此众多。在15章6节，被后来新约使徒保罗长期常常引用的一句话，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算为他的义。哎，亚伯兰那时候他相信神说的要给，再出于他本身有后代了。亚伯兰当时是信的哦，相信神给他和撒来有后代的，神就算他为义，神就很喜欢他。义就是说神看他为听话的人，在当时的环境下我们可以是这么翻译，神说给他后代以后，神然后就说了，继续说我要大大赐福你。这次的焦点就是赐地给亚伯兰，然后亚伯兰又继续挑战，我们刚才也说了，说我怎么知道这些事呢？神说那你就拿些礼物来吧，让我吃献燔祭。其实在旧约的时代就是意思了，就是说呢，从家里找，就是找一些自己的动物烧给神，就像我们请客，假设我们要请一个领导去祝福，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对我很客气，我去了他请我去，他要好吃的，然后跟我讲些事，为他祷告分享。只是在圣经，其实燔祭在当时也就这个意思，先让我吃一顿，上帝说先让我吃一顿，然后我来好好来告诉你我怎么给你个凭据。其实这是神怜悯亚伯兰了，因为他这些礼财物我们说了都是神赏赐给他的。然后亚伯兰哇就预备了一堆的财，那些礼物摆在下面要献燔祭了。献燔祭的过程，这个请人吃的时候，亚伯兰在那干嘛了？15章12节说在那打口水，神都没想用他，在那昏睡状态中。这就是亚伯兰，我们是信心伟人，当时就这种真实的状态。然后亚伯兰神那，耶和华神那时候对亚伯兰说话了，说你未来的后代要成为一个民族的以色列民族，后来要到什么什么的事，我们读了新旧约，读了出埃及记就可以知道，也就是到埃及受苦。他也说了，15章15节也说了，你要想大受平安离开，说了这些事。神在耶和华神向亚伯兰介绍他的后代的结局，然后怎么让他后代得这块地，在400年后得这块地，在解释这种情况以后，神在那个礼物中间他走过去。15章17节说，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你要看过历史文献的，即使你看过中国的左传国语的，你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你都非常震惊。古人立约叫歃血为盟，就是我们身上血滑了混在一起，说我们就是生命连在一起。古人你要看中国春秋时代，现在很多的考古都发现，经常立约之前杀一堆的牛羊在那里摆着，要献祭给神，而且说这个牛劈开在这里我们从中间走过，意味着我们谁不受这个盟约，谁就像这个牛羊一样被劈开两半，以生命作为担保，就这个意思。是神应许亚伯兰说我要把祭赐给你，神以什么做凭据的？弟兄姐妹朋友们，神有什么做凭据？以他的生命做凭据，我以我的生命来把实现我这个约。说这神什么时候用他的生命实现了他对我们的，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让他成为万国之父，让万民都得福。然后后面就说了一个话，我要把这字再次重申，我以我的生命做担保，身家性命做担保，我把迦南地七族的地赐给你。说是神第一次跟亚伯兰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有行动吗？有行动，送了些礼物，我们说这些礼物是神给的，主要是神在做，神出面跟人打招呼，神自己说我要以生命来成就这事。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当我们回想我们信主经历神的一些好处，我们就有些感动， 说啊，多奉献一些，啊，多感念弟兄姐妹，啊，多愿意服侍教会。我们觉得我们很好了，神要继续大大祝福我们。其实我们能做的是有限的，神以他爱子耶稣基督的生命来帮助我们。我们想过了吗？我们有一些些信心从哪里来的？其实从亚伯兰跟神立约的第一次，我们信神是神呼召我们，神给我们感动，甚至神让我们说让我有工作。我经常听一些弟兄姐朋友们说啊，你让我把某个事解决了，我以后就信你了。哎，神真帮他解决了，后来他信了。这就是我们信主被神呼召信主的第一阶段，神恩待我们。当然有的没有特别恩典，很有感动来信的也有，但是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是经历了神很多的恩典。我进来拜望一些弟兄姐妹，有些很困苦的，跟他谈起来的时候，他都说哦，以往他经历了神好大好大的恩典，一直信主了。神就是这样单方面的首先爱我们。当然我们在这时候我们就说神爱我们，我们要不要有所回应呢？当然有，圣经也记载了这个事。神在记载这个事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呢？在十七章说神第二次跟他立约，立割礼之约。当时发生一个什么事呢？发生了就是亚伯兰，当然这个讲实话首先不是亚伯兰的错误，亚伯兰只是知道神对他说什么啊，就像亚当知道神交代他不能吃那个树，他是知道的，跟他老婆可能也说了，但是他老婆可能也蛮谦虚的啊，说我们圣经记得很有意思，在十七章啊，他说在那里住了很久了，在十五章以后，十六章说在迦南地住了整整十年，他们等啊等啊，神不是说要给他们两口子有孩子吗？可是等不来。那是个亚伯兰有点，他是知道什么意思，他又不敢，他对他老婆可能我们说有信心一点，他也没说，他老婆帮他出主意了，撒来说对呀，我有个仆婢夏甲，看起来是埃及人，又健壮，可能当时又很听话，那就送给你吧，说不定因他生子，因为我现在都绝了假期，我没法生孩子了。当然亚伯兰知道吗？知道这个对不对嘞？圣经没有记载哦。但是亚伯兰还是像亚当一样吃了，他接受了。接受了以后，我们圣经十六章就说了很多。后来夏甲就跟撒拉就闹起来了，撒来闹起来了。后来神感动夏甲再回去，这是在亚伯兰多少岁？是八十六岁，就是生了，就是亚伯拉罕以前的名叫亚伯兰，生了那个以实玛利，八十六岁生了。此时八十五岁的八十五岁的神应许有后代。八十五岁的，也就是应该是八十六，他八十六岁的时候给他生孩子。然后神在割礼之约见他的时候是哪一年呢？是他九十九岁了，就在中间十三年，神没有向他说话。但是我们记载，他七十五岁到八十五岁之间，神常常跟亚伯兰有些沟通的。亚伯兰有很多的辉煌，在这十三年里，神没有跟他说话。讲实话，他就是说两个他老婆跟他的夏甲闹起来了，很不爽。后来最终神帮他解决的，或者是后话我们就不说了。所以在这里就亚伯兰，其实你要跟圣经前后贯通着，亚伯兰在这里他是当然他是主守，他是一家之主，虽然是他撒来出的主意，他有主要责任。所以神在那里给他，我想他有些感动了。所以神，但是神就不管他了。然后抖了十三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又向他显现，对他说了，神这次再次介绍他身份，说我是全能的神，我有完全的能力啊，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你不要做不完全人，我是完全的神，我就呼召你做我的，做我的圣洁的国民，你要做完全人，那意味着什么？你以前做的不完全，你没有完全相信我的话。你有时表现很信，有时用人的办法，就这个意思。你做完全人，我就跟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夫妇在即，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做万多国的父。”神要继续立约，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 另立做多国的父，亚伯兰就变成亚伯拉罕，就是福寿，就是说这万国的父，万国之父，就从这里来的。然后说我必是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这是跟我们十五章有点重复的啊，但十七章七节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我们因着信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神在这里也与我们在座各位说话了，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就是我现在跟你立一个约，我以后不离开你了，做你和你后裔的永远的神。我要做，就神自己，首先神让我们做事之前，首先都是他自己说我要做什么。神首先不让我们做事，让我们听明白他的道理。然后神说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他这里有个交代了，首先是我祝福给你后代，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也要来守我的现在给你们规定那个约，就这个意思，你们必须遵守这个约。然后就后面就提你们要受割礼，你的后代受割礼作为立约的标志。在新约我们受洗，按照一般神学家的理解，教会传统，我们现在的洗礼就相当于旧约的割礼，表示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但割礼是什么意思呢？割礼就是男人割出他的包皮。当然为什么女人没有割礼呢？因为我们说男人是一家之主，他代表女人，所以说一家之主受了割礼，代表全家在上帝面前都行了割礼。割礼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把我们的生命之根斩掉，我们愿意把这个生命的主权交给神，神是我生命的主人，我以后要听神的话。所以我们洗礼，他有我们上次在洗，为什么这次讲这段经文呢？我们上次读罗马书六章三到十四节提到，我们信与基督同死，也信与基督同复活，以后我们就要随着圣灵来生活，跟随神的角度脚步走。在这里受割礼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上帝是亚伯兰和他后代的完全的主人，他要听上帝的话，就这个意思。然后不单单给亚伯兰改名字，也给撒莱，撒莱改名的叫撒拉，万国之母，也同样说这句话。当然亚伯兰始终，亚伯拉罕在这时候还有一个担心哦，我犯了个错误，那我以前跟人讲句实话，其实亚伯兰是知道神的意思，我跟一个女人私通生的孩子怎么办？所以在十七章十八节，亚伯拉罕有点害羞的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我们不要说亚伯兰不知道，如果你读过创世纪第二章，丈夫与妻子要离开家庭连为一起，神此时人想到启示，他是知道的。所以他讲这句话哦，但愿，英文叫 if only， 他在这里都很心惊胆战。你说耶，他不知道错误他会说这种话吗？他说上帝啊，你亚伯兰那个脾气我不知道的，这没有过错哦，我人不知的，你不能算我的错。他是知道的，他是知道的。神说我也要祝福伊什玛利，但是我与你和你后裔所立永远的约，不是与伊什玛利，是与以撒的后代。神在这边说的清清楚楚。时间关系我们就不想 特别讲多。为什么说亚伯拉罕在这边讲行割礼的意思是叫，是相当于我们受洗了个劝勉，我们从此单单的跟随主过一生呢？在十八章的时候，在亚伯拉罕跟神在 argue 要不要灭索多玛的时候，神说我是亚伯拉罕的朋友，我要跟他说话。为什么呢？他说我要安慰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犯了错误，不好意思，那段时间有点羞愧，因为这时候还没有生孩子，也就是九十九岁到一百岁之间，神连续向亚伯拉罕来显脸来解释这个割礼之约什么意思。说在十七节他说我不能向亚伯拉罕隐藏什么，十八节十九节说，我们一起来读这两段经文。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别因他得福，我眷顾他， 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现在知道此时格里之约不完全是十七章，还有加上这一段才能解释格里只是一个形式。因为神说我是全人的神，你要做完全的人，那段时间只是说有个记号，起你一个记号，没有怎么交代你怎么做完全的人。这里就说了，对，我要把我的道向他显明，向亚伯拉罕显明，好让亚伯拉罕去教导他的子孙们，好让他们遵守的约定，好让我应许的话不会落空。亚伯拉罕在十八章，神在十八章怎么教育亚伯拉罕，很奇怪哦。当时因为他要灭索多嘛，只是亚伯拉罕那时我们坦率说有私心的，他为什么以这个神阿哥你不能灭那个城市呢？我们后来知道因为他侄子罗德在那里，神在十九章就告说了，神因为连续罗德才忍耐一点吃几天灭那个索多玛，他拼命的阿哥。神在那时候就说你为什么，然后亚伯兰说你是全能的上帝，你难道会行不义吗？断乎不会。亚伯拉罕很了解神的，你是公义的神哦，你不会犯错误哦，你不会妄杀无辜哦。所以神就借着他的话说，我要让亚伯拉罕来秉公虚习怎么秉公行义，你不是说上帝不义吗？其实是你不义，你知道吧。所以借着格里之约，神就的意思就是教导亚伯拉罕，也教导我们现在诸位，因为我们也是因信到神面前，我们也是亚在座诸位在信心的角度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要我们要遵守他的道，好让神的祝福临到我们。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想蒙神祝福吗？我们都想，因为我们有作为人是有限的，作为人有很多的软弱，都想到神面前能见神的荣耀的面，在异象中见到他，蒙他祝福。只是神今天可能不会借助异象，但是神把他的话语完全赐给我们了。我们愿意照神的话做，我们还是我们是我们来断章取义，我们说按照神来成就我们，神啊你要帮我这个事解决了，我就好好来敬拜，你要帮我工作安顿了，我就好好来教会参与服事。神说此时我一直在帮助你，你来服侍我吗？你来服侍我是经历我，就像亚伯拉罕为那个索多玛求情的时候，是神怜悯他，让他在为那个求情代求的过程中看到神的公义，让他明白原来我们不蒙神祝福因为我们太糟糕了，我们能蒙神祝福实在是神很大的怜悯。在这里当然我们神的很多话我们人常常要帮神的忙，就像那是个叫撒莱的撒拉要帮忙，这是亚伯拉罕也参合了，我们说了亚伯拉罕实际上也参合其中。我们是愿意像这个格里之约说你，我们愿意完全尊主伟大按照他的教导来行呢，还是我们也知道神的话，我们断章取义说神啊你帮我做了这个，帮我解决某个问题，哦，我以后 我认识了一些神学生传道人都是，你帮我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以后就做全职传道人。你帮我什么什么事，我的儿子的婚姻解决得好，哎呀，以后我就勤来教会，我一定按照严格的十一奉献了。啊，我们人常常就这样的，按照神的教导，世界自然是神创造的，神要我们东西吗？神说，千山的牛羊都是我的，我要你们献祭吗？要你为我们做什么吗？神借此只是考验我们，我们拿这一点点思想，这些都是出于神的，只要我们拿么一点来给神，是在考验我们。哦，所以我们常常呢就说，你帮我做了什么，我就来帮助神啊，其实不是。当然，我们真的就这么求神，常常应允了，真的让他找到工作了，让他找到好媳妇了，哦，他就好好来服侍，好好来奉献了，属于奉献了啊。此时我们经常讲，这也是相当于一个小朋友在家里看到一大包的糖果，拿了一个给他爸爸吃，爸爸吃一个糖果， 爸妈很开心，哎呦，这个孩子好孝顺我，好爱我，我以后我要看他好吃的会多多的买给你。只是我们说在这段时间在割礼的制约中，我们就成了此时能看到，在后面特别献祭的时候我们更容易看到那一点。所以神让亚伯兰罕做完全人的时候，他最后他的儿子以撒出生，是谁帮忙？神帮忙的。在后面连续发生了几件事，在他生儿子期间，然后中间的亚比米勒王又看中他老婆，正要娶他的时候，神在异象中提醒亚比米勒。后来他生了儿子以后，他的老婆撒拉和夏杰有矛盾，闹得不可开交，神就跟亚伯拉罕说话，你要听你老婆的话，把他们赶走，我会照顾撒夏家和伊什玛利的，你放下宽心了。所以我们说神让亚伯拉罕做完全人来听神的话语的时候，在这一段时间 大约就99岁到100岁，和这中间一两年之间，按圣经记载，神没有让亚伯拉罕做什么特别要顺服他的事，帮他解决问题。神跟亚伯拉罕说了，亚伯拉罕你要听我的话，按照我的教导去做，特别把那个夏甲和伊什玛利赶走这件事上，神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是神帮他解决的。当然亚伯拉罕在这边有一个好表现啊，神讲话他听了。所以亚伯拉罕在做完全人， 他有什么功劳呢？他的功劳就是听神的话，把他的问题摆平了。但是关键的问题都是神帮他解决的，生孩子真正用什么主意是神帮他解决的。亚伯拉罕有功劳，他信靠的是神帮他这些问题彻底的解决，这就是第二次割礼之约，神要亚伯拉罕做完全人的一个情况。下面是神跟亚伯拉罕第三次立约，最后一次立约。哎，在这次神给亚伯拉罕有个挑战，这时候大约多少，一般认为这是在他儿子以撒出生，至少成为童子，童子有的认为13岁，有的认为17岁，有的认为27岁，他有不同的说法，因为根据不同的解经来说，就是我们说假如13岁，也就是说在神在立割礼之约14年之后，神给亚伯拉罕有一个挑战，最后一个挑战，这个字稍微小一点，如果大家能读，我们一起来读，神给亚伯拉罕最后一个挑战。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头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儿。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爱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连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 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住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段话我们读起来是不是有点蛮奇怪的、亚伯拉罕儿子献了吗？他有心献，最后又没献成，但是神就特别的感动，哎呀，然后在这感动在这一段，神指着自己起誓，因为启示要指着比他更大的，我们指着老天启示，什么在拿着圣经启示，神是最大，他就指着自己启示，神都感动到说发誓了。其实跟神在第一那个十五章中神从那个燔祭中走过一样，神说我要以我的生命来启示，我要大大怎么赐福怎么赐福你，这是重复他以前的话。神怎么这么感动啊？因为他实在听话哦。因为这里有三四次都提到神是知道人心的了，神说你把你的儿子后面都加一句你独生的儿子，三次都提到这个，亚伯兰很不舍、神说你这么做真的是你完全 把这个孩子生命交给我了，这就神就很感动。那我们这是从神的角度很感动，那亚伯兰罕他献这个孩子的时候，他自己当时怎么想的呢？他没有跟他太太撒拉讨论啊。当然有个传说说撒拉就因为献祭的事去世了，当然这圣经没有，纯粹是妄论。此时我们从亚伯拉罕这里有句话说很有意思，当他儿子以撒背着柴父子两个走的时候，亚摩利山一般认为献祭的地方就是后来建圣殿的地方，在那献祭在路上，这孩子是蛮聪明的，童年至少十二三岁嘛。他父亲他说你说我们去献祭，我们就这个父子爷爷们两个走，好像又没偷着牛羊，我们是献啥祭呢？他很奇怪啊。在二十八节说亚伯拉罕说，我神必自己做燔祭的羊羔。后来神真的预备了，亚伯拉罕在这里很有信心。从罗马书四章说来，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那叫无变为有的神，是那从死信人从死里复活的神。这是罗马书四章十八节说，所以亚伯拉罕那时候知道神的心意，因为神前面至少四五次一再说我要赐给你后代，而且我要与你的后代以撒及以撒的后裔立永远的约。在这里我们说亚伯拉罕有信心，并不是恐惧战惊，并不是说他老婆被吓死了，他之所以不告诉老婆不告诉孩子们，是因为他对神大有信心，他相信神的话一句不会落空，可能他儿子献祭会真的被杀了，但是神一定会让他死而复活，他就有这个信心，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死而复活。这就是亚伯拉罕在这里信心完全了，完全了并不是因为他献祭，完全了他的信心的完全是因为他知道神是怎么行事为人的事。当然我们从那个时代角度，亚伯拉罕这个当时的大叛逆这个想法真的是惊天骇地的，因为当时人把孩子献给神真的是很忠心的表现，后来以色列人常常都把孩子献了，特别在有一个王叫马拉西王，在以色列王国的后期，在当时耶路撒冷有个叫吉伦西那里，很多的人就把孩子去烧了。火狐是怎么来的？火狐就是举那个焚烧孩童地方。神说：“我深恶痛绝这些事，我要把那些烧了孩子的人坟墓扒了，把他骨灰扬了。”中国只是到明代，我们的老祖宗那个朱元璋，把他很多的妻妾都陪葬了。神不要这么做，神是慈爱的神，神要自己来牺牲来帮助我们。他在这里只是说考察亚伯拉罕能不能明白神的完全的爱，神完全的供应。所以我们经常碰到人生巨大的风浪灾难， 我们说，神啊，你在哪里？你不听我的祷告，你是我的父吗？神说，我就是要给你痛苦，好让你明白我的旨意，好让你经历我的供应。因为就像亚伯拉罕最后反复说一句话，这是亚伯拉罕我们的信心父亲，向以色列后裔说的，也是向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信徒所说的话。我们一起来读22:14，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我们可能有很多的痛苦，很难言说的痛苦，但是神在这里告诉我们，直到今天还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在耶和华的山上，在神的面前，到神的殿里，神会给我们预备礼物的，我们不需要担心。所以我们能做好事，神不需要我们做什么好事，神需要我们相信他能帮助我们成就我们的难事。神在这里需要我们一颗心，所以箴言说，顶炼金，炉炼银，为耶和华熬炼人心。神在这里看我们，知道神的心肠吗？知道神的意思吗？知道神是乐意供应我们的神吗？神是丰丰富富的，他乐意把他的所有丰富倾倒给我们所有属他的孩子。神允许在世上让我们临到一些难处，有一些我们很难忍受的牺牲，但是在这过程中，就像我们读里头唱里头那首诗，你若不橄榄，若不压榨，不能成油。神在这里是要可能让我们经历了世间人所看的亏损，但是在那时候，神在异象中向我们说话，安慰了我们。神要把他的自己来赐给我们，好让我们在这个世间真的见到那个荣耀的天际荣耀的君王，好让我们自己真的得着一个信心。我们有这种预备吗？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学习亚伯拉罕，我们通过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三个约，只是三个约，第一个约就是神要弃土字，第三个割礼之约，最后都是神亲自所做的。哦，第三个是那个献燔祭，我们要完全献为燔祭嘛。我们读罗马书12:1-2嘛。此时从这里看是什么？真正的燔祭是耶稣基督啊，是上帝的儿子来为我们牺牲啊。神要我们做完全人吗？神要我们听那些他公义的话语吗？是的，我们要有点付出，有一些行为，但是我们读亚伯拉罕在99岁到100岁的经历，神劝勉他做完全人，神帮他解决了一大堆的复杂繁难的问题，而且神在让我们参与解决这些难题的时候，教导我们何为神的心意，以致神在最后呼召亚伯拉罕献上他独生爱子的时候，亚伯拉罕义无反顾，悄无声息，不是大吵大闹抱怨说我们不来教会了，我们怎么我得了这个病，我怎么怎么了，要跟神冷战了。亚伯拉罕献上，但是最后是神自己预备了个羔羊，看啊，赎罪的羔羊，在约翰福音说这是谁？是耶稣基督。所以神让我们经历一些难处，目的是让我们来得住他自己和他的丰富的供应。我们有这个预备吗？如果我们平时没有预备，当神的试验临到的时候，其实我们做的不好，魔鬼也会攻击了。神之所以试验，因为魔鬼不再攻击，神也允许他攻击，这考验我们真的对神的心意明白吗？我们愿意跟着他走吗？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通过亚伯拉罕的故事看到，神从来不需要我们做什么。在启示录说，我不需要你们传福音，在最危难的时候，我让天使来传福音。神夫在神面前夫妇义的天使有千千万万，为什么要让我们来呢？因为他看我们为我他的孩子，要让我们在与他一同做工中来体会到他的心意，来看到神是乐意帮助我们的神，是站在我们那里的神，就像亚伯拉罕 通过他献他的儿子，通过那个索多玛大谋难，他明白了神的心肠肺腑。所以我们说教会很多事工说我没有能力做，我没有怎么样，我告诉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心，有没有能力不重要，心是你对神的那颗心，能力神帮你预备。人这在哥林多前书说，人这有愿做的心，是按照他的能力的来做，必蒙悦纳。神没有让我们超过他的分量限度。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很难，我告诉你很难，我告诉你一句话，神说你们这些困难的人仍然能信靠神，仍然到神面前来聚会，仍然仰望神来祷告，神说这是世界上不配有的人。所以说感谢神，我们那些困苦的弟兄姐妹能够来，没有离开。神在希伯来书劝勉我们，这世界上不配有的，大有信心的人，当然我们希望你更有信心来建立得住。神所要做的是熬炼我们的心肠。所以最后我们来思想我们今天所讲的一个主题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唯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所行的。我们所行，神要我们有好行为，要做好事，但是说我们有好事必须要有好信心。这个好信心是神所创造的，是神不断的带领我们成长过程中信心不断的加增，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真正的信仰，真正有好行为的秘密。耶稣基督和父上帝，他才是我们能够做好事的源头，是我们神借着我们的信心愿意把他的恩典源源不断的赐给我们各位，特别赐给那个困难中的弟兄姐妹，好让我们经历他的祝福。所以最后我们一起来操练亚伯拉罕的信心，以致以后我们在危难之际有一个好行为，以致我们在信仰上站立得住。在劳动节之际，我们说稍微闲暇一下，我们就是以今天所讲的信息回去好好思想一下，您信主的历程是怎么样，你在那里看到神的带领吗？到底在这中间，你在一生的难处中，在你的问题关键的决选择中，你做了多少，上帝做了多少，上帝借助他的环境各种各样的条件做了多少，好让我们在神面前真的有信心，有亚伯拉罕般的信心，以致我们真的是在神允许的试炼来到之际，我们能站立得住，能够显明神自己的荣耀。愿神祝福他的话语。好，我们交给圣洁弟兄。